作为总理李强以及当今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美国纽约时报在3月14号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堪称是画龙点睛。李强的难题如何平衡对习近平的忠诚以及重振经济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达到18万亿美元。习近平是几代人以来中国权力最大最不受约束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建立起他的不可置疑的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再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这次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面组成了以李强为总理的中国政府班子。新班子要应对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重振经济。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习近平坚持实行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作为中共上海领导人，李强去年在上海忠实推行习近平的指令，推行强硬的清零政策，实行为期几个月的封城，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困难、医疗困难，导致上海这个全国各省市当中唯一一个有财政盈余的直辖市，在短时间里面变成了赤字市。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共当局自己亦都承认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情势不妙，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是较大，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鉴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对很多的其他国家有重大的影响。李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新总理，究竟会有几强？能力强、政策制定以及执行力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3月12号亦就是李强被任命为是中国新总理的第二日，英国经济学人的杂志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新总理可以跟习近平说得上话，他将不仅仅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吗？该个分析报道如此描述了李强和习近平的特殊关系，以及当今中国最诡异的高层政治状况。中国的新总理李强的一个谜，他曾经将私营企业称作为是他出生长大的省份的金名片，他大力宣扬他的老家城市温州的企业家敢想敢干，强烈批评官员干预干扰市场，他责备一些学者对他的工作批评得不够大胆，但是他亦都是习近平的嫡系，习近平打压异议，通过中共对方方面面的收紧控制，让工商界胆寒。李强在3月11号是被充当橡皮涂装的全国人大任命为总理，会给予中国的治理带来新气象吗？习近平的统治靠的是恐惧，要求官员无休止地表忠心，这个就是使到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揣摩具体的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以及他们如何彼此相处。在被任命为是总理之前，现年63岁的李强多年以来一直跟他的同事是一样照本宣科。在这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面，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夸赞习近平促成中国取得种种重大的成就，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当中掌舵领航，这种的言辞令人想起围绕着毛泽东的那一种的个人崇拜。在这篇对李强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分析报道当中，经济学人杂志提到了较早的时候路透社的一篇报道，该个报道说李强在去年成为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之后力排众议，甚至顶住了习近平的压力，使到中国彻底放弃了给予中国造成严重的自残自伤的疫情清零政策。对西方媒体截至目前对李强的比较正面的评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宋永毅表示不以为意，他尤其是不能够认同李强是中国结束疫情清零政策的主要推手的讲法。宋永毅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权力机制以及是对中国的权力斗争的那种手法历来是雾里看花，你可以看西方的媒体，中共每一个上来的一个领导人，他们都先是吹捧，都是觉得这个人会给予他们带来希望， 然后又是失望。西方媒体的这种循环，我们不知道是看过多少次。就李强结束清零政策，他向习近平报告等等的之类的讲法，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小伎俩。这个小伎俩就是习近平迫于民间或者是党内的压力，不得不结束清零。他总是要给那一个人的公职，要给予还是不如给比是他们提升为第二把手的李强。所以说这个是他们两个人唱的一场绝劣的伤亡戏。但是西方媒体习惯于用西方透明政治斗争的观点来判断中国的黑箱政治。作为中国新总理，李强究竟能有多强？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大家的观察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看到李强和中国历任总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异。胡平说，李强肯定不是中共建政几十年以来最强的总理，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肯定可以说是一个最弱的总理，这个是完全是可能的。实际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理是由国家主席提名，然后由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总理都不是主席提名的，总理的提名都是先前的状况、客观的形势造成，或者是由前朝的元老拉郎配造成。江泽民的总理先是李鹏，后来是朱镕基，胡锦涛的总理是温家宝，习近平在他的前十年是李克强当总理，显然都不是主席自己提名的，而是前边的人安排给他的，是拉郎配拉给他的。胡平指出，过去的中国总理都不是主席的死心塌地的嫡系亲信，因此他们就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这个就是一种让主席无可奈何的独立性。即使是主席感到不满意，主席亦都不能够换掉总理。过去十年的情况就是很明显，习近平对李克强虽然是很不满意，他是无法换走他。再往前看，胡锦涛无法是换走是温家宝，江泽民亦都无办法是换走李鹏、朱镕基，毛泽东亦都无办法换走周恩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则是。在胡平看来，这种局面就使到李强到底会有几强有了一个诡异的辩证法。他说，李强是唯一的由主席挑选的他自己的亲信来担任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强的权力实际上超过李克强，因为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习近平总是不放心不喜欢，所以在很多的事情是给予了是制肘，而李强是他习近平自己挑选的亲信，因此就比较放心，亦都可以比较放手，这个在意义上面李强权力会比较大。但是正因为李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又任命为是总理的，因此换走他是完全可能。李强当然知道这一点，知道他和李克强不一样。就李强如何平衡对习近平的忠诚，以及是重振经济任务而言，长期研究中共，要是中共近代史的历史学者宋永毅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宋永毅表示，从习近平开始，中共就不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以前历届中共领导班子主要是将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成长上面，现时习近平已经是变成了阶级斗争和安全问题。这个就是说，哪一个效忠于他，哪一个就可以帮助他维持这个政权，哪一个就可以当他的二把手。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任命李强为总理，使到习近平可能给予中国造成的危害超过毛泽东。他说，习近平除了是会玩权术之外，不学无术，什么都不识。李强的强只是强在他可以维持分君亦是令臣的关系，你根本是就不可能纠正习近平的任何昏庸举措。习近平对中国的祸害要超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无能蛮干，将事情是搞坏他，与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但是毕竟中共党内还有一些能干的人给予他保胎，比如是周恩来，比如是刘少奇，但是习近平是没有。关于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大形势，经济学人杂志分析报道的最后一段就是说，李强被任命为总理， 或者是对安抚工商界有些帮助，但是工商界人士将会继续心神不安。3月10号中国全国人大批准了政府改组计划，该个计划有可能导致总理的权力进一步削减，更多的权力是给予了习近平。人大亦都破例给予习近平第三届国家主席任期，当局是没有任何的鼓励异议的意图。与会的2952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没有一个是投反对票。假如李强对如何治理国家有任何不同的看法，他将会哽然慎行，他对皇帝是太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